设幸福长春，税务与您同行，助力企业发展，税务做您伙伴。尊敬的纳税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春税务网络直播间，我是主持人温佳慧。截至目前，我们的税收热点访谈三人行节目已经播出四期了，期间得到了较高的点击量，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了长春市南关区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韩百民科长，和长春税务发展服务团成员亚太鹏盛吉林税务师事务所李小红总经理来为大家答疑解惑。两位老师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在百忙之中再次来到我们长春税务网络直播间。我们从众多的税收资讯问题中又选取了一些比较典型的税收问题，请两位老师帮忙解答。
好的。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企业要认定成为高新技术企业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这个问题我给大家来解答一下。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就是国科发火2016/32号，根据该文件规定呢，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必须同时符合如下条件：一、企业申请认定时需注册成立一年以上；二、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证并购等方式获得对其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三呢，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四、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第五呢，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注意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照实际经营期时间呢来计算。那么呢，这个研发开发费用总额呢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必须符合下列要求：一呢，最近一年的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的（含5000万的企业）比例不低于5%；第二呢，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至2亿的（含2亿）的企业呢，比例不低于4%；第三呢，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亿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3%。其中呢，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发费用总额呢，占全部研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得低于60%。六，近一年的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的收入呢，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60%。七呢，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应达到相应的要求。八，企业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在这里要注意几个事项：一、销售收入。那么销售收入呢，为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呢，按照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口径来计算。还要注意什么？第二个事情，总收入。总收入呢，是指收入总额减去不征税收入。那收入总额呢，与不征税收入呢，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来计算。那这个问题呢，我就给大家解答这些。
好，感谢韩老师的解答。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2019年1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通知，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同时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标准。那么上述优惠企业政策中提到的小微企业和小型微利企业有什么不同呢？
好，这个问题我来解答一下。关于小微企业，应该说是一个习惯性的叫法，并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界定。那么我们目前所说的小微企业是和大中型企业相对来讲的， 如果非要找一个比较接近的解释呢，那就是2011年6月份，工信部联企业2011年300号文件《中小企业划型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将16个行业的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那么小微企业可以理解为其中的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那么我们增值税上的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自2019年月销售额不超过10万元，或者季度呢不超过30万元的小规模纳税上，是指这种情况。那么关于小型微利企业，小型微利企业呢，它的出处主要是企业所有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指的是符合法定条件啊，就是法和实施条例规定的特定条件。那么其特点它不仅仅体现在小型上啊，主要还体现在微利上。所以说呢，小型微利企业主要是用于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方面。我们看一下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也就是财税2019年13号文件，是这样规定的。你看增值税啊，对月销售额10万以下，这个是含本数的，这个增值税小规模纳税是免征增值税的。那么第二，对小型微利企业啊，也就是说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度应纳税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是减按25%计入应纳税额，按20%的税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那么对于应纳税额超过100万元，但是呢不超过300万元这一部分，是减按50%这个计入应纳税额，税率呢还是按照20%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那么对于上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3个条件：一、年度应纳税额不超过300万；二、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三、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这3个条件的企业。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解读啊，像从业人数，它是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还包括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那么所称的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应按照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这个值来确定。具体的计算公式呢，我们来看一下。说季度平均值等于呢季初值加季末值除以2这是这样。那么全年的季度平均值是全年各季度的平均值之和除以4。那么年度中间开业或者是终止经营活动的，那就是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来确定上述的相关指标这个问题我就解答到这里
好，感谢李老师的解答。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销售旧固定资产如何纳税？我公司销售未抵扣过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是否可以采用简易计税方法，按3%的税率缴纳增值税？
这个问题我给大家来解答一下。销售旧的固定资产，并非呢都能按照简易计税方法来缴纳增值税。根据增值税转让条例第10条，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通知，就是我们的财税099号文件。还有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有关问题的公告，就是什么呀，总局2014年的36号公告。那么根据这些文件规定呢，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属于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等规定不得抵扣，注意是切未抵扣的购进的固定资产呢，按照简易办法来依照3%征收率减按2%征收增值税。那么企业如果购进的固定资产按照规定可以抵扣进项，只是由于你企业纳税人自身的原因未能抵扣，对不起，不属于上述规定，在出售旧固定资产时不应适用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应按照增值税的适用税率来计算缴纳增值税。这里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在征收管理实践中发现呢，有不少一般纳税人什么意味呢，说购进的固定资产只要没有抵扣过进项税额，出售时呢即可适用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这个理解 叫片面也好，叫错误也好，是不是啊？哎，是片面的啊。那么根据呢，同时我们还要出什么？根据我们2015年的92公告的规定，纳税人销售旧的固定的资产，3%减按2%优惠，你可以放弃一个点的优惠，放弃一个点优惠之后，可以开3%的钻票。那么根据前述政策呢，和财总的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征税试点的通知，就是我们的财税2016年3/6号文等文件的规定，目前呢，一般纳税人出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符合下面几种情况时呢，可以适用征税简易计税方法。第一呢，当然是2009年1月1日之前征税转型改革前购入的固定资产。第二呢，一般纳税人在自己身份为小规模纳税人时购入的固定资产。第三呢，营改增前购入的固定资产，注意这指的是营改增试点企业。第四呢，其购入的固定资产根据征税转让条例第10条叫什么呢？不得抵扣，注意是不得抵扣，切未抵扣过征税。那么建议纳税人根据自身的实际经营情况呢，谨慎的选择销售旧的固定资产的计税方法，保证税务处理的合规性，避免呢不必要的涉税风险。这个问题我就回答这些。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问题。我公司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现在想出售6年前所购的一处房屋，请问该业务涉及哪些税种，具体税率和应纳税额如何计算，特别是土地增值税该怎样缴纳呢？
好，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解答一下。企业转让期取得的不动产，卖方呢主要涉及到增值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附加，以及呢土地增值税和印花税。那么买方呢主要涉及到契税和印花税。我们先看一下卖方涉及的税种如何计算缴纳。那么首先看一下增值税及相应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附加。那么一般计税适用于税率是9%啊，销售不动产。简易计税呢适用的是征收率5%。那么我们纳税人转让期取得的不动产，应该按照我们国家总局关于发布纳税人转让不动产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公告，也就是总局2016年的第14号规定啊，来进行详细的执行。那么看一下城建税，城建税呢是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额为计税依据的。那么纳税人所在地是市区的，税率是7%；纳税人呢所在是县城镇的，这个税率是5%。教育费附加，那么它是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额为依据，这个教育费附加率是3%。那么地方教育费附加是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额为计税依据，地方教育费附加率是2%啊，是这样的。这是关于增值税、城建、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教育附加。我们再看一下卖方交的企业所得税，由房产持有人将销售房产取得的收入并入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按照规定计算缴纳所得税，也就是是企业所得税收入的一部分。我们再看一下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呢也因情况不同，可以采取按照30%-60%四级超额累进税率或者是核定征收方式进行缴纳。对于转让旧房及建筑物，我们看一下，如果说纳税人能够提供重置评估报告，也就是扣除项成本评估报告的，那么经过我们税务部门采信的，按照据实的方式计算应缴纳的土地增值税，这个评估报告一定税务机关采信啊。第二，纳税人不能提供重置评估报告，但是呢能提供购房的发票，经我们税务部门确认，可按扣除发票所载金额外，还可以按照呢发票所载的金额，并从购买年度起到转让年度止，每年加计5%扣除。如果满12月计1年，超过1年呢未满12月，但是超过6月的，可视为是1年啊。其购买时所缴纳的契税，它也是可以扣除的。那么计算征收方式，按照据实的方式征收。第三种情况说，纳税人既不能提供评估报告，又不能呢提供购房发票的，那我们税务机关就要按照征管法第35条的规定，实行一个核定征收。这个核定征收率呢，国家规定最低是5%啊，这是关于土增税。 几种征收方式。再看一下印花税，印花税呢，销售不动产它属于产权转让转移数据，这样是按照5%进行缴纳印花税的。我们再看一下契税，这是买方缴纳的啊。应打税额呢，等于计税依据乘以税率。我们单位购买不动产，吉林省规定的契税税率是5%。那么因为存量房的交易啊，业务纳税申报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为此呢，我们有关税费应该以纳税人提供的具体办税资料，并经当地主管税务部门核实确认后，这个为准啊。这是我要提醒纳税人的。那么这个问题就解答到这里。
感谢李老师的解答，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个人所得税法于2019年1月1日开始实施，对于个人取得的一次性全年奖金该如何计税呢？是并入个人综合所得统一纳税，还是可以单独计税？
这个问题我来给大家解答一下。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就是财税2018-164号文件。该文件第一条规定，关于呢全年一次性奖金、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绩效薪金延期兑现收入和印期奖励的政策，是什么呢？居民个人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就是国税发2005-9号文件。根据他的规定呢，在2021年12月31号前不并入当期的综合所得，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12个月得到的数额，按照本通知所附按月换算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这个表来确定适用税率和加和那速算扣除数，是不是、啊、单独计算缴税。那么计算公式是这样的，应纳税额等于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乘以适用税率减去速算扣除数。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呢，也可以并入选择，你可以选择的什么，并入当年综合所得来计算所得税，这样的。那么自2022年1月1日起呢，居民个人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那对不起了，就应当并入当年综合所得来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还有呢，中央企业负责人取得的年度绩效薪金延期兑现收入和印期奖励等，如果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绩效薪金延期兑现收入和印期奖励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就是国税发2007-118号文件的规定，在2021年12月31日前参照刚才我说那个164号文件的第一条规定来执行。2022年1月1号之后呢，政策另行规明确。那这个问题呢，我就给大家解答这些。
好，第六个问题，房屋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是否计入房产原值计征房产税呢？
好，我来解答这个问题。根据我们国家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房屋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计征房产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173号规定，为了维持和增加房屋的使用功能，或者呢使房屋满足设计要求，凡是以房屋为载体不可随意移动的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如啊像给排水、采暖啊、消防、中央空调、电器及智能化楼宇设备的，无论在会计上怎样核算是否单独记账，都应并入房产的原值计征房产税啊。那么对于更换房屋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的，在将其价值计入房产原值的时候，可以扣减原来相应设备或者设施的这个价值。对于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中易损坏需要更换的零件，更新后呢不再计入房产的原值。那么我们根据财政部和国家总局联合下发的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几个业务问题的解释与规定，这是1987年财税地字第三号规定，说关于房屋附属设备的解释啊，房产原值应该包括与房屋不可分割的各种附属设备，或者是一般不单独计算价值的 配套设施，主要有像暖气、卫生、通风、照明、煤气等设备，各种管线，像蒸汽、压缩空气、石油、给水、排水等管道及电力、电讯、电缆、导线、电梯、升降机、过道、晒台等，属于房屋附属设备的水道、下水道，像暖气管、煤气管等，从最近的堪市井或者是三通管算起，电灯网、照明线从近线和连接这个管算起啊，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就解答到这儿。
感谢李老师的解答，我们来看第七个问题。从两处取得工资所得，办理个税综合汇算所得清缴时，纳税地点该如何确定呢？
这个问题我给大家来解答一下。从两处以上取得的综合所得，且综合所得年收入额减除专项扣除的余额超过6万元的纳税人，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25条的规定，应当办理个税的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就是我们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的62号公告。根据这个公告的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纳税人呢，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3月1号到6月30日内，向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报送呢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那么呢，纳税人有两处以上任职受雇单位的，选择向其中一处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说纳税人没有任职受雇单位的，向户籍所在地或什么呢经常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呢来办理纳税申报。这个问题呢我就给大家解答到这里。
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房地产企业销售无产权车位签订的合同需要缴纳印花税吗？
好，我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国家总局关于印花税啊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1/155号第10条对呀产权转移收据税目中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收据的征税范围是如何划定的呢？看一下规定如下。说财产所有权转移收据的征税范围是经政府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动产、不动产的所有权转移所立的收据，以及企业股权转让所立的收据。那么企业销售没有产权的车位，由于不需要到政府管理机关办理注册登记，为此呢它不属于印花税征税范围，所以也就无需缴纳印花税啊。这个问题就解答到这儿。
感谢两位老师的解答。想要了解更多的税收热点资讯，请您持续关注长春税务网络直播间。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